弟兄姐妹平安，新年好。虽然已经新年已经过了，但是还是今年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所以还是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好。也很感谢神有这个机会再回到你们当中呀，一同有敬拜神的机会。我已经很久没有讲国语了，所以有了国语，现在可能是有一点。不像以前一样，所以希望你们听的时候可以包容包容。有一个东西发现，就是你们的诗班的人数应该是我想象里面最多的，现在应该是，也替你们感谢神求神重用所有的诗班弟兄姐妹，能够不单只把歌声，把每一首歌好好的唱出来，让我们能够可以。感同身受这更重要就是我们透过诗班的服饰，也能够让每一个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可以一起专心来敬拜神。我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神如何宝贝我们对他的信靠。那看看，OK，这个是我原本我自己的 PowerPoint 的第一个 slides，那。我希望你不要太快的就把它忘掉，因为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个图画里面要表达的东西，这个其实就是要这个下午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讲到的重点。可能你们在我们当中啊，你们有一些人也有这些的经历，就是你们孩子年幼的时候，你把它放在一旁，那你就站在另外一旁，那你就。叫你的孩子跳过来，我不知道你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这个经历啊？你可以从做父亲的角度去看这个图画，就是如果孩子，你叫你的孩子跳过来，你那边，你一叫他就跳过来的话，你做父母的你很开心，因为他有反应，你叫他跳过来，他好像什么都不想。就完完全全的跳过来你那里，所以从父母的角度，这个是一个很安心，心里面很有平安、很有力量的一个心情。那你可以从孩子的角度去看，如果你是这个小孩子，你父母把你放在这一旁，叫你跳过父母那里，那你要怎么样才可以跳过去啊？你可以想一想。这个就是我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信息，我们现在先低头，我们先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不好？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这个属于你的日子的下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奉你的名来聚会，谢谢你，但我们还没有进入到这个场地的之前，你已经在我们当中。你是很渴望来迎接我们哪一位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但是每一次当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来的时候，你都是欢欢喜喜的来迎接我们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谢谢你过去一个星期的保守。今天是属于你的日子，我们希望把你应得的荣耀、颂赞归还给你。我们也希望在崇拜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朝向你的，你知道你讲的每一句话都能够很有效的进入到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不单只明白，更重要就是我们透过你自己的话语，能够给我们足够的力量来学习怎么去完完全全投靠你，因为投靠你的人是有福的。主啊，我们求主你教导我们你的话语。也帮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来坚固我们。我们今天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Amen。我猜这个图画可能大部分看的人，可能你已经知道是一个怎么样的圣经的故事。我希望从一个圣经的人物开始。这个人他叫阿伯兰，后来神就把他的名改了。把他的名从阿伯兰就改为阿伯拉罕。那这个人呢，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因为如果你对他的生命是熟悉的话，你就知道他最有名的就是他对神有很有信心啊。但是他还没有到这个程度之前，其实他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圣经有好几个地方给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很普通的、很不简单的人。OK，那你看到这个荧光幕上面，第一个是讲到他跟神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从创世纪12章第1节，你就可以看到他跟神很密切的关系。圣经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那从哪里会看到亚伯兰跟神很有密切的关系呢？就是神跟他说话。神不是随便跟任何人说话的。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有没有这个经历，就是神跟你说话。但是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跟他说话。如果他不是跟神很有密切的关系的话，神为什么要对他说话？你可以这样想。第二，他是一个很有财富、很有钱的人。OK，在创世纪第13章第1跟第2节，圣经既然说，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这个是很重要的字眼，极多。他不单只是有，他有很多。OK，那以前的人，你怎么知道他是很有钱的？跟我们今天的人不一样，有一些是一样，但是有一些是不一样。比方说他有很多金啊，他有很多银啊，银子啊。其中一个是我们今天的人可能不熟悉的是，在圣经时代，你要怎么样知道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就是你看看他有多少动物。我们没有这个概念的，因为你的家太小了，可能是也不能够收藏很多的动物。但是在圣经的时代，其中一个有钱的人，你可以看到是你数他有多少的动物，你就知道他多有钱。圣经是说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很多，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你就知道他是很有钱。还有第三个，就是他是很受人尊重的。今天你有钱，你有很多物质的东西，还是不够，你还是希望受到人的尊重，是不是啊？你有钱，但是人不尊重你的话，那你的生命就不是太好过。但是如果你有钱，有很多物质的东西，同一时间有人普遍也是很尊重你的。那就不一样了。亚伯兰就是这个人，从创世纪23章第5到第6节，你慢慢去读，你看到在这个荧光幕上，我把它把黄色的东西把它 highlight，你就可以看到这些的字眼。圣经是这样说：客人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 OK，第一个你要留心的是主，我们不是随便称人家为主的，是不是？你不会这样说的，你不会告诉你不会看到我，你通常就是李牧师是吧？因为你知道我是牧师，或是你叫我的名字，但是你从来甚至是很小，你会说主啊，你不会这样称呼我的。所以他们既然称呼他，已经是一个你要留心的一点。OK，继续读下去。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第二个形容词，尊大，受尊重。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面埋葬你的死人，最好。不是 不是只是找一个地方就可以了，不是，我们把最好的地方给你，OK？我们没有一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里面埋葬你的死人。你既然慢慢去读这两节经文的话，你就知道，虽然那个时候阿伯拉罕只是在当地是一个外人，今天我们说他是一个移民，但是他受到的尊重比一个当地的人更高。他跟神有很密切的关系，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同一时间，当地的人也很尊重他，他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但是在他的生命里面，他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遗憾。如果你熟悉他的生命的话，你也会知道这个答案了，就是他有差不多你想要的东西，他都差不多已经可以有了。但是他却没有自己的孩子，OK？所以最初当神跟他提到，有关要赐福给他的时候，他第一个回应就是：“你没有给我孩子啊！”他最初的想法是在我家里面有一个服侍我很久的一个仆人。可能当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所有的一切的东西都是留给这个服侍我很久的这个仆人，这是他最初的想法。但是他说，神跟他说，不是这个人，是从你而出来的你自己的儿子。后来，他就听他太太的建议，他太太就把他一个服侍他的一个仆女送给她的丈夫。他的名字叫撒甲，那阿伯拉罕跟撒甲就生的一个孩子叫以实玛利。那当他有了这个孩子之后，他就想，可能神所给我的应许就是要透过我传给我这个孩子以实玛利。但是神有跟他说，不是这个，不是你跟你太太的仆女所生的哪一个，是你跟你太太所生的哪一个才算？当神跟他这样讲的时候，他就偷笑。你知道最后，阿伯拉罕跟撒拉生的孩子，他的名字叫以撒，是不是？你知道以撒的意思是什么？以撒的意思就是笑。不知道是不是神又他一默，就是当神说是你跟你的太太所生的孩子才算，那个时候，阿伯拉罕偷笑，他的太太也偷笑。后来，神真的是把这个应许实现在他们两个人的中间的时候，神早已经跟他说，将来你们要生的这个孩子的名字叫笑。就是这个，所以后来阿伯拉罕就很开心，因为最后他不但只能够可以得到神给他一切的应许，神更给他一个很宝贵的一个礼物，就是他跟他自己太太生了一个儿子。但是当你再往后去看的时候，当他们有了这个孩子的时候，神就给他一个考验，在创世纪22章第一跟第二节，圣经经言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阿伯拉罕。这个试验是怎么样试验呢？就是要他把他的唯一的孩子献给神。对一个父母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决定，是一个从父母的角度来说是想都不能够接受的一个决定。他们只有一个孩子，我们不需要讲孩子。如果你什么都好，你只有一个人也好，东西也好，你只有一个，你会很宝贝这个东西，或者是这个人。 但是如果神说，我要你唯一的这个孩子，或者是我要拿走你唯一的一个属于你的东西，这个是一个很难很难的一个挑战。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记住的记载，虽然是很困难，圣经也没有很详细的记载阿伯拉罕在这个时候他的挣扎，但是圣经有记载他的结果，他决定之后的结果是圣经很清楚的记载下来，他就服从神的要求，他就把他唯一的孩子好像一个燔祭一样。你知道什么是燔祭啊？燔祭的意思是什么东西都烧掉，不会剩下一点点，是一个这样的意思。阿伯拉罕就是完完全全的把神给他跟他太太唯一的孩子完全的献上给神，所以神很开心。神说，我要赐大福给你。但是最好的一个评语是在新约希伯来书，你可以看到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七跟十九节，圣经是这样说：阿伯拉罕因着信被试探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且便是他欢喜领受应许的，把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完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就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他是经历过一个怎么样，好像这个孩子已经没有了，但是神好像从死里面就在叫这个孩子复活一样，他就经历到神对他很大很大的赐福。也是因为这个故事，后来神就透过阿伯拉罕来教导我们今天的信徒有关信靠他的属灵的故事。那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诗篇第125篇。那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在这个诗篇里面，我们还没有进入到经文之前，有好几点是你们要知道的。经文一开始如果你还记得读圣经的那一个时候，经文的开始是象形之诗，你还记不记得？这个是一个题目，但是这个题目是在原文里面圣经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是从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不是从这里开始，是从象形之诗开始，因为这个题目在原文里面是有记载的。在希伯来圣经，这个题目就是第一节，我们中文圣经的第一节就是原文圣经的第二节，所以虽然我们中文圣经有五节，但是希伯来的圣经有六节，这个是你要知道的。还有这个题目呢，如果你往前一篇看，往后一篇看，你也看到同一个题目，因为在这个题目里面包括了15篇诗篇。OK， 那这15篇诗篇是从诗篇的120篇开始到134篇，总共15篇的诗篇都是用同一个题目开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类的诗篇是以前希伯来人他们到圣殿去敬拜神的时候，他们从他们的家开始往圣殿朝上这个圣殿去走的时候，他们一面走一面就唱这些的诗篇，所以这些诗篇的题目就是象形之诗。为什么叫象形呢？是因为耶路撒冷是建造在 一个山上，所以不管你在从哪里来，你都是要从山的底往山的上面去，所以是上行的意思，就是你们是一面朝上这个耶路撒冷，一面走一面爬的时候，就一面唱这一些诗篇，用意就是透过唱这15篇的诗篇来准备好我们自己，当我们进到圣殿的时候。我们已经准备好敬拜神。我们今天的人，有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是要透过音乐的唱诗，唱诗的好像是准备我们的心，是不是？我们就透过唱诗、唱的气氛来准备好我们敬拜神。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敬拜神有的态度。我们不是等到来到这里。也透过诗歌来准备好敬拜神，这个因为太迟了。我们是星期天来敬拜神，我们在星期最起码我们在星期六的晚上就已经开始准备，星期天我们要去敬拜神。所以再回到这个圣经时代，这些朝觐的人，他们一面往这个圣殿去。一面就唱这些诗歌，15篇的诗歌，用意是准备好他们的心。当他们踏进这个圣殿里面的时候，他们已经准备好敬拜神。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信徒要学习的功课。不要等到星期天，不要等到来到这个地方，不要等到唱诗歌的时候才。让诗歌来准备好你。相反，我们是来到这里之前，我们已经准备好。怎么准备？有的方式是早一点睡了，早一点睡觉了。星期天晚上不要弄得太夜了，早一点睡。你知道，你来的时候，你整个人都在，不单只是你的身体在，但是你的思想都不知道在哪里。当然，我们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东西，但是神是知道的。神是知道你是整个人在这里，还是你只是身体在这里。我们说要准备好敬拜神，是整个人准备好。你知道，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集中力放在神的身上。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我们回到这个诗篇125篇，它的中心是什么呢？它的中心是我们是用一个不动摇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是这一篇诗篇的重点，不动摇的信心。那个也是为什么我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依靠神。但是是怎么样去依靠神呢？我希望透过今天。的讲道给你一点带回家，就是你有把你所有的东西放在神的上边。所有我们所讲的依靠是所有，不是50%，不是75%，不是95%，是100%的学习，把100%的依靠放在神的身上。OK。但是呢，我要把这一点的角度反过来，我们去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100%依靠神，好不好？我们是其实可以问神问题的，神教导我们东西的时候，我们是可以问问题的。在这个诗篇，神要教导我们，就是要把所有的依靠神。那我们就问神这个问题：为什么我要100%依靠你？圣经就给我们4个不同的应许，就是如果我们决定学习，把所有的东西都依靠在神身上，以下这4个东西就会出现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一个诗篇里面要讲的内容。第一个。就是如果我们决定要100%的去投靠神的时候， 神就会使我们不动摇。这个是诗篇125篇第一节所讲的。OK， 那我有一个例子，如果你有时间，你可以回家去看一看，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第23到24节，记载一个跟耶稣有关的故事。经文说，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妇人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在做什么？耶稣却睡了。你知道整个圣经里面只有两个人在暴风的里面还是可以睡的，其中一个就是耶稣。这个图画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当神说，如果你全心全意的依靠我，我第一个给你的应许就是我会使你不动摇。不动摇的意思，不动摇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没有困难。OK， 如果信耶稣没有困难，信耶稣不会生病，信耶稣你一定找到工作的话，我相信今天下午坐在这里不单只是这么多的人，你要把门关上，因为太多人要进来了，因为你有的东西很多人都希望有，是不是？我希望这个不是你信耶稣的原因，但是如果你在教会里面已经有一段的时间的话，你会明白我们信耶稣的人还是有困难，还是会生病，还是会有的时候会没有工作。那我们跟人有什么的分别呢？我们跟人最大的分别就是我们虽然是经历类似的经历，但是在我们所经历的经历的里面，我们是有神与我们同在。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动摇。英文说是 unfaced， OK， 就是不会受到环境来影响。我们里面是很坚定，我们是里面是很平安，我们的里面是充满盼望，尽管外面是乱七八糟的。这个就是第一个应许了。神说我会与你同在，当我与你同在的时候，你就不会动摇。神是不是跟耶稣同在？耶稣在暴风的时候他干什么？他的门徒有一些是渔夫，是不是？他们是打鱼的专家，他们都害怕，他们都去找耶稣，我们快死了，你还在这里睡觉。耶稣在同一个时间做什么？他在睡觉。为什么他可以睡觉？因为他里面有平安，因为他里面知道神是与他同在，因为他知道他的生命是不是抽中在外面这些的经历的里面。我们信耶稣的人，你知道你的生命在谁的手中啊？在谁的手中啊？在神的手中啊，不是有没有工作，不是你生不生病，明白吗？你是有这个确据，你就可以在这些困难的里面还是不动摇。这个是神给你第一个应许。第二个，神说我再加多一个应许给你，就是我会保护你，我的同在会保护你。这个就是诗篇125篇第二节。那你这个这一节呢，你要明白就是它跟以前这个地理是有关的。整个耶路撒冷旁边都是被山围绕，还有呢，这些围绕耶路撒冷的山都是比耶路撒冷更高，所以你看起来从地理的角度看来，就是耶路撒冷就好像被山来围抱一样。诗人就是用这个图画来给我们明白，当我们决定百分百投靠在神的手里面的时候，神围抱我们就好像这些山怎么样去围抱耶路撒冷一样，同一个图画，同一个原则。 是这样的，当你被怀抱的时候，你就有这个安全感。我们需要是安全感。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安全感。当我们有安全感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惧怕。你知道安全感跟惧怕是不能够同一时间出现的。你要么就是害怕。要么就是你感觉的很安全。我曾经有这个经历，在很困难、很困难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为我的家人来祷告。在他们的祷告的时候，我的感觉好像在一个 bubble 里面一样。每一天我回教会，我的感觉就是我好像就是在这个 bubble 里面。为什么有这个感觉呢？就是因为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为我的家人来祷告。虽然那个时候侍奉是很困难，每一天回到教会都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同一时间，我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感觉，就是我就好像走在这被这个 bubble 包围一样。这个 bubble 就是弟兄姐妹在背后的祷告，他们没有告诉我。但是我感受到他们的祷告，我就每一天回教会，就好像进入到这个 bubble 里面，平安的去，平安的回家。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他就会给我们一个安全感。当我们有这个安全感的时候，我们就不惧怕。在这个荧幕上有另外一个的例子，《使徒行传》。27章21到25节，是讲到保罗他在船上遇到暴风，但是当他在这个困难的里面，神，你留心，在这里圣经的记载，保罗说，昨天神差派他的天使。他的师姐在晚上站在我的旁边，跟我说：“不要怕，你必定站在该杀的面前。”你有没有想过，其实神不需要差派他师姐去的，神讲一句话就可以了，是不是啊？神可以在保罗的信里面。给他一个金句，可不可以啊？一句话就可以了。但是这里只是单单在一句话的里面，他是差派他的侍者站在保罗的旁边，跟他说神要跟他说的话。为什么神要做这么的动作？就是要保罗感受到的是，你是被我怀抱着。我猜我的师姐站在你的旁边，就是告诉你，我与你同在，我在怀抱着你。我给你的话，就给你安全感。所以他就跟传其他的人说，这是神跟我说的，所以我也跟你们说，所以你们安心，你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不会受到威胁。你看到吗？这个是一个。投靠神的人，神给他第一个应许，第一个就是使他不动摇，第二个就是他会称职的保护你，让你有这个安全感。当你有这个安全感的时候，你就不会害怕。纵使外面全是风雨，你还是很坚定、很有信心的走下去。第三。在诗篇125篇第三节，能记住给第三个应许，就是他要兑现他所讲的每一句话。他给你的应许，如果你学习去全心全意去投靠他的话，他会兑现每一句跟你说的话，每一句他跟你说的话都不会落空。这是他对你们的保证。第三个例子， 在旧约另外一个故事，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跟第六节，圣经今天说，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及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看到吗？他透过他的仆人曾经说的一句话，到时候曾说要兑现呢，也是透过这句话，虽然以色列人已经被离散到很多不同的地方了，但是还是透过这一句话，他们有一些人就可以回到他们的老家，重建他们的圣殿，重建他们的城墙，重建他们跟神的关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从尼希拉记、尼希米记，或者是在12个先知的写作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的故事。神所讲的话，特别是对他全心全意投入他在他身上的人，他说：“我要兑现，每一句话都会兑现，不会落空。”最后，也是第四个应许，在诗篇125篇第4跟第5节，你可以看到，这是神要善待你。在这个基点上面有另外一个故事，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但以理书第3章第28节，圣经这样说：“尼布甲尼撒说，撒德拉米撒阿伯尼哥的神是应当敬颂的。”你要明白，这句话是一个不信神的一个皇帝，一个很有名的皇帝说的。OK，他说这三个人，他们对神完全的依靠，这个监禁是这个王亲眼看到的。但这个东西完了之后，他就说这三个人所信的这个神是应当敬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这三个年轻人，当时可能是17、18岁吧，15到大概18岁之间呢、啊。OK。你们可能在你们家中也有相同年纪的年轻人，但是这三个年轻人虽然他们是很年轻，但是他们对神是很成熟，对神的依靠也是很深的三个年轻人。这个王说，如果你不去敬拜我所建立的这个像的时候，我就把你们掉在这个火窑里面，他们说不要再讲，你要做到你快点做。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会去跪拜你所立的这个像。当他们被扔到这个火窑的时候，这个王看到最初是三个人，为什么后来有四个人？他就跟这三个人说：“你们出来，你们出来。”他们出来就什么都没有。I mean，不是什么都没有，他们什么伤害都没有。这个王亲眼看到这三个年轻人，对于这个神，对他们所信靠的神是完完全全的依靠他。他们也看到，当他们是这样的依靠他们所信的这个神的时候，神就很奇妙的去善待他们。这个是他学到的属灵功课，所以他能够讲出这句话。在你的旁边的家人、你的同事、你的邻居中间，他们能够从你的生命里面看到你是这样去100%的投靠这个神吗？他们会不会因为你全心全意去投靠这个神，他们透过你得到 神从神而来的祝福呢？这个是我们的使命。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当传道，但是不管你是传道，你不是传道，我们是属神的人的话，我们就有这个责任，把我们所信这个神介绍给他们。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介绍我们的神都是用我们的口，是不是啊？你们受到训练，大部分都是教你怎么去讲，怎么去讲，怎么去护教啊，什么东西啊？我不是说这些东西不重要，但是你要明白，我们住在一个什么的环境里面。我们住在一个环境，我不是说这个华人的环境啊，我是说这个加拿大人的环境是一个怎么样的环境。我跟你说英文，是他们常常说的 ，talk is cheap。你明白吗？你讲啊，不听。没有用，没有说服力。OK，talk is cheap。我不是说我们不开我们的口，我只是说，还没有开口之前，你有什么东西给人看？不要只是用我们的口，是在我们还没有开口之前，已经有东西给人家看到了。人家看到你的东西，人家就很自然。如果有兴趣的话，他就会问你问题。你不要担心。他们问你问题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你开口的时候。不要随便的开口，因为你讲得多，但是如果讲的东西没有能力的话，就是 cheap， 廉价的，人家看不起。但是如果你有东西给人家看见的话，你碰一碰，人家跟你碰一碰，人家就已经知道你是怎么的东西了。人家来这个场地看我们的敬拜，他就大概知道我们是怎么样的基督徒了。不需要讲什么的东西，他们只是看你唱诗，看你怎么去听到，看你怎么去奉献，看你做什么的东西都好，你是用一个什么的态度来做你做的东西，人家是看到的，人家不是说的，不是瞎的。所以你有东西给人家看，人家有兴趣，人家就会问你，那个时候就是你开口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开口讲每一句话都变成为很有能力的话。为什么？因为他们先看到，跟着你解释，把这个方向指给他们听，他们就最后就要面对一个就是做决定的时候了。到底我要还是不要？当然可以，他可以选择不要，但是他也可以因为你的缘故，他选择要。神说最后给我们一个应许是，他要善待你。善待你的意思就是他透过你的生命吸引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我们要记住受训练，你要讲的东西好好的训练讲好，但是不要忽略，就是口不是一开口，不是一开始就讲，一开始是给人家看见一些东西，看到了再加上你有能力的解释，这个人就明白了。最后他自己就要做他要做的决定咯。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力量。为什么耶稣这么有能力啊？不是因为他口才好，是因为他讲每一句话他都做得到。这个就是他跟我们最大的分别。我们讲很多东西，我们英文说是 overestimate, underdeliver。我们讲话夸张，或者我是广东人 ，OK， 我们广东人就是雷性大，雨点小，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常常都是犯这个毛病，我们基督徒都犯这个毛病，就是我们啪啪啪啪啪啪，但是去做的时候没有东西看，很少东西看。 我们不要做这一类的基督徒，因为神不需要我们去做这一类的基督徒。我们要效法耶稣。耶稣跟当时的宗教的领袖最大的分别是怎么样？他讲每一句话，他都做得到。反而他是先做给你看，之后再叫你。神都是这样，神教导我们每一个东西都是他先做的。你有没有想到？神说要爱。神做什么？神就透过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给你看到什么是爱了。为什么每一年都有这个受苦节啊？为什么每一年都有这个复活节啊？纪念什么？神的爱咯，是一句话吗？是一个已经出现了很多年的一个行动。虽然今天这个坟墓已经是空的了。但是我们还是纪念这个空坟墓里面所发生过的一个事情、一个举动、一个行为。透过这些东西，我们就能够可以完完全全了解这个耶稣爱我们，或者是神爱世人这个真理了。不是单单只是用我们的头脑，是，不是单单只是一个 concept，没有。基督教不是单单只停留在一个意念的里面，从来都不是。基督教是讲行为的、行动的，再加上合理、有能力的解释，就成为一个很 powerful 一个 combo。这个就是耶稣的一生，他先做，接着教导，就用他的生命，也透过他的教导来影响。他12个门徒，他的门徒也是同样做类似的东西，来影响再多一点的基督的跟随者。今天我们都是受他们的恩典，才能够坐在这个礼堂里面。是他们讲的东西吗？只是一半，还有他们的生命。我们要讲生命，也要讲解释。两个配合，神就能够大大的使用我们。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我要全心全意去投靠这一个神？神透过诗篇125篇给我们四个的应许。第一个的应许是：我会使你不动摇，在你面对什么的环境、什么的经历。你都因为我跟你的同在，你不会动摇。第二个应许就是我会与你同在，保护你，给你一个从我的而来的平安、安全感。第三，神对我们所说的一切的应许，他都要兑现。最后，神也要善待我们，因为是透过我们的生命。来影响另外一个人的生命，不单单只是我们的口，是我们的生命。所以下一次你为你的牧师祷告，你不要这样求，就求主祝福他的口，求主高牧他的口，就好像你看到只是一个口一样。不，他是这个百分百的一个人，他是透过。他的口来传扬神的话，但是他传的话是有他的生命来做这个基础的。如果他没有生命的基础，他讲什么东西你都不会听，你不会接受。所以不要只是说求神高牧他的口，要说求神祝福我们牧师的生命。使用他的生命，因为他跟我们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是透过他的生命的经历，神的话语来与我们分享。以致当我们听的人，神的话语就可以直接的进入到我们的心的里面来感动我们。我们听讲道不是要明白，我们听讲道是要受感动，明白吗？你要受感动。你听到，你不受感动的话，对你没有益处的。你明白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好处？ 我们明白很多东西，但是不是说我们明白的东西我们就能够做。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做的话，就已经说我们已经明白之后，也透过我们的生命的验证，最后我们就把圣经的真理跟我们生命与你们分享。所以要好好的为你的牧师的生命来祷告，求神使用他们的生命，求神祝福他们的生命，因为他们所讲的道是透过他们生命的经历才可以出来的。不然的话，你不会受感动的。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透过诗篇125篇，能够帮助我们看到你给我们四个应许。就是如果我们选择百分百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投靠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你透过这一篇的诗篇给我们四个的应许，你要使用我们，你要帮助我们，你要祝福我们，你也要透过我们成为人家的祝福，以直到人家也能够好像我们一样得到这个跟随上新耶稣的好处。虽然我们不是听完之后就立刻可以全心全意去投靠你，但是求你指引我们，有什么我们要做的，我相信每一个人要做的东西都不一样。求你按照我们很特定的生命，或者是我们现在的环境，你很清楚的指引我们。清楚的让我们看见我们要做什么东西，以及到我们能够靠近多一步来投靠你。我们比以前或是比昨天更投靠你。明天当我们回顾今天的时候，我们就比今天更多一步的投靠你。我们要每一天都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长进，以及到我们能够越来越懂得怎么去投靠你。我们渴望得到你透过圣经给我们的应许，但是我们知道，没有你的帮助，我们是很难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交托在你的手。所以求你给我们恩典，求你给我们清楚的带领，求你让我们看到，当我们愿意与你同行的时候，与你合作的时候，你的祝福就不会离开我们很远。我们渴望你的祝福，求你给我们能力，能够做到你今天下午要我们做到的这些的功课。我们把我们自己再一次仰望在你的手中，也仰望你的恩典，怎么在我们很有限的生命里面，能够做成你要在我们生命里面要做成的功。我们谢谢你，你是这么的爱我们，你是这么样的去提拔我们，让我们能够可以好好的来为你做见证。我们今天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